仔，你在念什么啊？
你看，我会认字了。这是子玉，子玉。
那是小孩子的子。嗯，念对了啦。可是第二个字好像不是星期日的日哎，它比较胖一点哦。
哎呀，是啦是啦，明明就是子日啊。
哎呀，谁在叫子日子日啊？好像夏天的蝉叫啊。
魔镜哥哥，你看这个字是日吗？
没错啦，老师说日就是这样，就是太阳嘛。
仔仔啊，别急，让魔镜公公看看啊。啊，这是子曰，也就是孔子说的意思。约和日啊是很像，不过啊，约字啊稍微矮胖一点。
你看吧，子曰。
魔镜公公，孔子很爱说话吗？你看这一本书，通通是子曰。
孔子是伟大的老师，当然说很多话咯。
而且啊，孔子的话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和行为都很有帮助，所以他的学生把他平日教诲他们的话编成一本书，就是这一本《论语》。哎，仔仔，你怎么念起《论语》了？
因为我还有学问呢。
你少臭盖了，子曰都念成子日，还有学问呢。那是隔壁张哥哥的书，对不对啊？
他说借我看呢，看了就会变聪明。张哥哥说的。
对呀，我们今天啊就来讲孔子至圣先师的故事，好不好？
好啊，我知道孔子的生日是9月28号，教师节放假。
拜托，这谁不知道啊？
你，
那仔仔，你知道10月28号是什么日子吗？
10月28号，
那是什么日子啊？魔镜公公在时光隧道穿梭这么几万年了，怎么不记得有这一天呢？
10月28号是孔子的满月啦。
孔子一定没有想到连他的满月都有人记得。
孔子跟我们幼稚园老师一样吗？他会不会讲故事给小朋友听，教小朋友唱歌呢？
仔仔，孔子都是教像叔叔们那样的大人学生，才没有小朋友呢。
哦，
那倒不一定了。孔子的学生啊，有60-70岁的老人，也有6岁的小孩，有贵族，也有打猎的壮士。只要有心学习的，孔子都很高兴地教他们。孔子会讲故事，提醒学生怎么求学问、做人。他也爱唱歌，非常爱护每一个学生哦。
好好玩哦，孔子的学生是5花8门呢。
嗯，现在啊，我们来听孔子怎么样使一位鲁莽的壮士收下长剑来上学的故事吧。老师中的老师。
在2000多年前，山东曲阜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，有一间普通的房舍，传出了一阵阵清脆的朗读声。
宦官雎鸠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 寤寐求之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
原来这是孔子和学生们在朗读《诗经》。孔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，他从小勤学好问，到了3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学问了。由于当时老百姓不太有机会上学，孔子觉得很可惜，于是他就办了一所私塾，并且宣布任何人只要带几串肉干来表示愿意求学，他就收他当学生。
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河边水鸟闹嚷嚷的，双双对对在小河上，青年们看了好羡慕，也想起了在河边采野菜那些美丽的姑娘们。
哼，这是谁呀？
孔子的课程忽然被打断了，学生们回头一看，一个长得又高又壮，一身武士装扮的年轻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教室外面。
哎呦，你看他的胳膊又粗又长，还露在衣服外面呢。
是啊，头上插着公鸡羽毛，胸前挂着公猪的牙齿，态度真是野蛮呢，这哪像是读书人嘛。
是吗？
可是我觉得他的打扮很新鲜有趣哦。
同学们休息一下，我想和这位朋友聊聊。
孔子挥挥手叫学生们暂时下课，走到教室外面。陌生的年轻人瞪大了眼睛紧盯着孔子，一面神气地拨动着胸前的公猪牙齿。
这位朋友，你也想上学吗？
忽然武士抽出腰间的长剑，冷冷地从众人眼前划过。
先生小心啊。
好，没事，他没恶意，大家不要惊慌。
你能教我剑法吗？
武士又挥舞着长剑，把教室外面一棵树的树叶震得掉落满地。
哇，好厉害的剑法。这只是小小的一招而已，我还有更厉害的招式呢。
你的剑舞得不错，但它能给你带来快乐吗？
它可以保护我，可以帮我对付坏人。
剑的确有它的用处，但是剑也会伤人，是不是？
对，有一次我用我的剑伤了一个人。
那个人被你伤了以后一定很痛吧？
他流了很多血，痛得大叫。不过当时我很生气，没想那么多了。
那个人是不是想找你报仇？
那个人伤好了以后随时都想找我报仇，所以我才离开家乡到处流浪啊。
这么说来，剑并不能带给你快乐。如果你能再多读点书，那么你将会更快乐。
孔子看这位年轻的武士虽然鲁莽任性，但是本性却还不错，所以就想劝他留下来。这位年轻的武士又挥了挥剑，剑光发出一道光芒，直指着孔子。
哼，读书有什么用啊？你读了那么多书，但是你能保护你自己吗？只要我把剑往你身上一刺，你就完了。
你不会的，因为你杀了我，你将会一辈子不快乐。
我，
你手上这把剑虽然很利，可以任意取走他人的性命，但是它不能替你判断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，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可以做，所以他会为你惹来很多麻烦的。
那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我做到这些呢？
书。只要多读书，你就可以从书里看到从前人的经验，有了这些经验，我们就可以避免掉许多过错，错误愈少，烦恼也就愈少了。
孔子慢慢地说着，他的语气好温和，好像是在对一个已经认识很久的老朋友说话似的。这时候年轻武士已经把剑收起来，露出了很有兴趣的表情来。
你看过山上的竹子吗？
看过。
那些竹子如果没有人去照顾它们，它们可能会长得歪歪斜斜的。如果有人细心去照顾它们，它们就会长得又直又挺。人也是一样，如果经过学习，就会变得更好。
哎，可是我天生就像一株又直又硬的竹子，砍下来做成剑，可以射穿很厚的犀牛皮。哼，哪里还需要学习啊？
你说的没错，可是你再想一想，如果在剑尾巴上加一些羽毛，把箭头再磨得更锐利点，这支箭不是可以射得更远更深了吗？
嗯。
武士点了点头，他头上的公鸡毛轻轻地摇晃着，身上的公猪牙也咔咔作响。孔子知道这位武士已经慢慢地接受他的话了，他又继续说着。年轻武士一边听孔子说话，一边看了看教室里的学生，他们看起来都好快乐，武士心里也觉得好羡慕。
想不想来上学啊？
嗯，想是想，可是，哎，可是我的年纪这么大了，还可以上学吗？
齐国的国君活到70多岁都还想上学呢，何况你这么年轻，现在来读书就像中午的太阳，最具光和热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
好吧，那我就留下来。
哦，欢迎欢迎，我叫冉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仲由。
你这一身打扮好神气。
哎，这是我自己打猎得来的，你看这副牙齿，嘿嘿，那头山猪好大好凶啊，却被我三两下就降服了呢。
仲由很快的就和同学们打成一片，他后来成为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。认真教学，对学生就像朋友家人一样，很多人都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和他一起学习。凡是有心学习的人，孔子也一概接受，所以在他的学生里有各式各样的人。这一天下了课之后，孔子照样留下来和学生们讨论问题。有一个年约6、7岁的小男孩背了个破旧包袱，跑过来向孔子行礼。
先生好，我叫冉雍，请先生收留我。
你今年几岁啊？是谁送你来的？
我今年6岁，是自己来的，我想和先生一起读书。
哦，你家里的人呢？
我娘去世了，爹不能照顾我，有人说来先生这里读书没有钱也没有关系，所以我就来了。
你爹不能照顾你，为什么？他病了吗？
他……
哦，好，既然你想和我读书，就留下来吧。仲由，你带他进去。
是。
孔子看冉雍似乎有很多秘密，也不愿当着同学的面再多问，于是先安排他的住宿，等以后再慢慢地问他。第二天早上，学生们听说来了位新同学，都好奇地聚在课堂上讨论了起来。
哎，听说冉雍的父亲是个小偷，现在被关了起来。
难怪他说他爹不能照顾他，原来是被关起来了。
嗯，我还听说他是冉耕的侄子。
啊，冉耕有这么一个侄子？哎，我怎么没听说呢？
哎，这有了个父亲当小偷的同学， 以后大家得当心点喽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父亲是小偷，儿子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哎，咱们真的要当心点喽。
同学们议论纷纷的。这时候，冉耕和孔子从教室外面走了进来。正直憨厚的仲由居然扯着大嗓门问冉耕：“
哎，冉耕啊，听说冉雍是你的侄儿？”
是，是远房的亲戚。
那你知不知道他爹是个小偷
啊？我听人家说了。
是真的呀？好了，大家上课吧。
冉耕被仲由问得困窘极了，恨不得一头钻进地底下去。幸好孔子及时替他解了围。但是有冉雍这种侄儿，以后怎么面对其他的同学呢？冉耕好烦恼哦。这天下午，孔子带学生们到郊外野餐，他故意把冉雍留在宿舍里。他们走在田野上，微风阵阵吹来，好凉爽。田里刚收成完，几头牛悠闲地在草地上吃草。
哎呦，这先生真糊涂了，怎么把那个小偷的儿子留在宿舍里呢？
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我也正为这件事担心呢。万一他趁我们大家不在偷了我们的钱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这不会吧，他看起来挺聪明伶俐的嘛，这不像个小偷嘛。
哎呀，小偷又不会在自己脸上刻字。这人家说啊，什么样的父母教出什么样的孩子，冉雍的父亲既然是小偷，我看他也好不到哪儿去啊。
嗯，哎，我看呢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
哎，也好，好歹盯着他，他就不敢偷了。
哎，
这名学生走上前去想向孔子请假，孔子却不等他开口，指着不远处的一头小牛说了：“
哇，好漂亮的小牛啊，这种全身是红色的毛，头上的角又长得这么端正的牛真是少见。”“
是啊，我记得先生说过在祭祀的时候需要用这种牛。”“
嗯，可惜它的血统不好，不能用来祭祀。”
小牛依偎在妈妈的身边吃奶，他的妈妈是一种很普通的杂色牛，而且身上沾满了泥垢，头上的角又是弯弯曲曲的，显得特别的丑。
这不公平啊，只要小牛好就行了，跟血统有什么关系啊？
是啊，是用小牛来祭祀，又不是用他的父母。
哦，是吗？你们真的认为子女的好坏与父母没有关系？
嗯，当然了，贵族的孩子品德不一定高尚，有的很霸道，有的又蛮不讲理，而出身低微的人也不一定会做坏事，有很多人心地善良，品性正直。嗯，怎么可以用父母亲的行为来评断他的子女呢？
你们赞成仲由的说法吗？
赞成。
孔子看了看刚才在怀疑冉雍的那些学生，他们一个个低下头去，觉得惭愧极了。
冉雍年纪虽然还小，但是他的本性不错，是个善良的孩子。昨天晚上我听见他对冉耕说：“叔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你了。在孔先生这里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，不会给您丢脸的。”
先生，我们错了。
是啊，我们不能因为冉家出了一个小偷就认定冉家的人都是贼，我们会向冉雍道歉的。
对，很好很好。
为什么大家都说孔子最伟大呢？
我们学校还有一座孔子拿着一本书的雕像，上面写着至圣先师哦。哦，
因为春秋时候啊，各国都忙着打仗，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，读书人不太受重视，而且那个时候只有贵族才能读书。但是孔子用他仁爱的胸襟不断地教授大家知识，渐渐大家都喜欢上学读书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哦。
我觉得孔子好有耐心啊，仲由一开始那么粗鲁没有礼貌，孔子并没有生气，还是慢慢的很有耐心的劝他收起剑，好好学做人。
哎啦，如果我是孔子，我一定告诉仲由上学很好玩呢，可以玩沙、溜滑梯、唱歌，还有点心吃。
哎呦，仔仔，仲由又不是去上幼稚园。
但是仲由喜欢比剑，你会怎么劝他收下剑呢？
我会说拿剑把人家杀伤了，警察伯伯会把他抓起来。
如果没有警察伯伯，可以拿剑伤人吗？
当然不行哦，我们应该相亲相爱的嘛。
孔子很勇敢耶，他都不怕仲由看起来很凶的样子。
孔子不但很勇敢聪明，而且他很有爱心，就算仲由很凶又不停挥动剑，孔子还是教他，收他做学生，这也是孔子成为伟大老师的原因呢。不管是有钱人或是贫穷的人，也不管是工人农人，只要来向他学习，他都接受啊。
即使啊，像冉雍，他爸爸是个小偷，哎，孔老夫子还是肯接受他。
要是我的话，我可能就不跟冉雍做朋友，我怕他会偷走我的玩具。
仔仔，你这样不对哦。
我也知道，可是我就是怕嘛。难道你不怕？
我也会怕哎。
现在你们知道孔子了不起了吧？他不但接受冉雍，还利用机会啊教育其他的学生，让其他的学生啊也都能够接受冉雍。哎呀，这是很难得的哦。
幸好冉雍遇到了孔子，不然他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取笑，说不定会因此变坏，真的变成小偷呢。
哇，我现在终于知道孔子的伟大了。
孔子伟大的地方啊还多着呢，比如说他很谦虚，并没有因为啊自己是老师就自以为了不起。他要是发现别人说的有道理，不管那个人是农夫、是工人或者是个小孩子，他都会很虚心地向他学习。孔子曾经说过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意思就是说三个人之中啊一定可以找到值得我学习的人，这些啊都很值得我们学习哦。
一二三，哎，我们刚好三个人，那老师一定是魔镜公公，因为只有魔镜公公有胡子最像孔子咯。
仔仔，谁说一定要有胡子才能当孔子老师呢？
仔仔很会打电动玩具盖积木，哎，就可以当玩具老师来教魔镜公公啊。莎莎很会画图唱歌，可以当魔镜公公的美劳唱游老师啊。
那魔镜公公很会说故事，是我们的故事老师啦。
魔镜公公、莎莎，小朋友，现在准备开机，玩具老师要上课喽。
是，仔仔老师。